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制作人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继续讲第九卷哈。在第九卷呢，佛陀做了第七次展现他的神力。这神力是做什么事呢？就是他示现长生。长生就说让这个有一些部分有疑心很重的弟子们呢，看到说这个佛是真的在这儿。这是佛的真身，而不是他方世界的化佛来的。除此之外呢，所以因此就是为了要去以其性啊、哦、那当时呢就有所谓的天神呢、啊、各地方的天神说有一个会叫首陀慧天呢、啊、就叫做禁居天。禁居天呢其实就指这个第四禅，还有梵众天。梵众天呢就是指这个初禅天哈，所以它这里两种天是禁居天第四禅跟第二禅的初禅的，比如说不提第二跟第三禅。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呢跟各位有稍微介绍了佛教的天神啊，天道呢它是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为中心呢，然后向上的是一个倒锥形的。各位要想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立体的存在，不是我这样手这么空间而已哈、哦。就说倒锥形的这是天道，须弥山为中心，正锥形的下面是地狱。越上去呢，倒锥上去越上去，是天道就越来越快乐，身高越来越长，寿命越来越长，享乐越来越多。天道有什么享乐呢？我们常讲的叫天衣无缝，衣服不需要缝缝的，车缝。我们的衣服，各位看我们这个衣服有车缝啊，叫失一得一，失十得十。那地狱当然是越来就越痛苦了。那这个天呢、啊、就分所谓叫六界，异界六天。首先在须弥山为中心，第二个山哈、哦、第二个山当中有四个城。这个四个城呢、啊、四个城当就有所谓的四天王天。须弥山的第二座山叫犍陀罗哈，所以须弥山、犍陀罗山，一个山一个海，一个山一个海，一个山一个海，最后就八个海，最后那个山我们讲过叫铁围山，就把恶鬼众生围在这个里面。所以地藏经里面讲说铁围山内哈，好，须弥山顶上呢，这个天叫做刀立天，又叫做三十三天。为什么叫刀立天呢？因为他自己四面八方各有八个卫星城，四八三十二加自己叫刀立天。刀立天呢，刀立天跟这个四天王天都在地上，就是离开我们地面的，从刀立天开始上去，四天王天、刀立天，然后呢再上去呢叫做夜魔天，第四个天叫做兜率天，就是弥勒菩萨现在就住在这儿。在五十七亿年之后，五十七亿年之后呢，才会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当初释迦牟尼佛没有把我们度完的啊，度尽的众生，所以要等到，所以叫做弥勒菩萨是未来佛，那个佛叫做什么？弥勒佛。所以有一种宗教啊，一种宗教他们就讲说，哎，释迦退位，弥勒掌天盘，哪你是这么说呢？又不是权力交换呢、啊，他不是，释迦牟尼佛早就涅槃了，未度尽的众生，等弥勒菩萨来，我们已经种下得度因缘，所以就有一部经叫做《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弥勒上生，弥勒内院，兜率天，下生五十七亿年之后来度化我们。好，这是。这还异界哦，异界第五个天叫做化乐天啊，所以这个天呢、啊、是化五尘为娱乐的，最后的叫做他化自在天啊，这是异界最高，所以叫做异界六天，两个在地上，四个在天空，叫四个空居天，两个地居天。好，上去之后就叫色界，色界所谓叫做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呢有三个天，就叫做梵众天，就是我们这个般若经讲的啊，梵众天就是初禅。佛陀在讲这个时候呢，讲般若经的时候，这个初禅天啊的梵众天呢，他们也来赞叹，来献供养。 好，犯众天，再来是犯府天、大梵天，这个地方呢是二禅、三禅，所以初禅三个，二禅三个，三禅三个，四禅就多少？四禅九个，所以三三九，三乘以三等于九，九加九就十八，所以色界多少天啊？十八天。为什么叫色界？因为色界的天啊，他已经没有欲望，他没有男女情欲的欲望，但是他还有这个色身存在啊。所以第四禅天的最上面那个叫做色究竟天，所以这个就叫做禁居天。好，欲界六个，两个在地上，四个在天空，地居天空间这六个，再加上色界的十八，无色界的无色界就所谓的有四个天那因为叫无色是连色身都没有了，它完全是一种定的禅定的，是一种心识的存在，所以佛不在这个地方为他们说法然后所以大智度人就谈到说，佛陀呢示现这个第七个神力的时候呢，初禅天的梵众天，第四禅天的禁居天，他们都来做这个供养。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这样各位讲的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初禅呢有三天，他说下禅的人就生在梵众，初禅、中禅生在梵府，上禅就生在这个大梵天为什么？初禅天的最高等，他修这个大慈悲那这里就问了说，为什么只讲初禅天跟四禅天，三禅、二禅不讲呢？因为他说初禅天离欲乐，然后第四禅天是最微，是微妙难得，所以中间二跟三不好进去。初禅是比较，他整个说比较那个精进力比较强，你跟他讲他那个离欲心比较强。第四禅天是已经是成就最高。那二禅跟三是二跟三不上不下的，不好说而且他说初禅呢是已经设这个，已经开始进入色界。第四禅呢是第一妙故，所以另外特别说。再来他说，因为一般的人比较认识梵天，就是我们印度人印象里面那个万物啊，世间的众生都是由他生出来，叫做梵天嘛，也就是基督宗教里面的上帝的观念，梵是天。好，那他说呢，因为为什么不讲这个二禅初禅呢？他说因为梵天比较靠近我们欲界，所以比较能够听闻佛法。第四禅天那个最高的它是色界里面最高的天主，他有一个譬喻非常好。大智论真的善比，他说譬如说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拜访，是谁呢？守门的人啊。守门说你要干嘛？找我主人吗？好 ,OK, 我就是一定那个守门的人，门口的警卫就带着他去见主人。所以从最低的一定见到最高的，因此从最基础的讲到最高的所以而且就跳过二禅三禅。他说呢，而且二禅人是比较喜的习气，喜悦的习气比较重，三禅的人在里面单立在那个快乐里面，所以有的人他在太富贵太享乐，你要叫他努力精进不要啊。所以有时候你坐在一种蓝骨头的椅子上面，现在不是有家具啊，发明那种蓝骨头吗？你一坐下去你动都不想动，为什么？太舒服了，我一面看着电视我一面吃东西啊，坐着这个好舒服的椅子，我动都不想动，我努力都不想努力。所以二禅三禅因为喜乐太多，容易让你放逸因此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提到二禅三禅，只提到初禅跟二禅。好，这是我帮各位做了一个整理，那这样各位大家就一个对佛教的宇宙观就有一个概念，所以一个须弥山为主的上面的三界二十八天，下面的十八地狱。电视里面常常演那个奇奇怪怪的编剧什么把你打入什么十八层地狱，然后让你什么永不超生，是这样吗？一个人能不能永不超生，是那个里面什么道士那个一个神书了佛尘一挥就这样子吗？乱讲。所以我觉得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把一个那种戏剧，有些那种宗教戏剧都没有真正的去编剧，那也没有真正的去考证好。 好，这个地方呢，那这些诸天呢，为什么来送这些花呀？叫天华，或送种种的香啊、哦、等等。所以诸天呢，三界二十八天的这些诸天神呢，看到佛的这种清净法身，就送了花，而且这个花叫天华，不是天花哟，不要搞错了。这个花呢，他就讲，他说水上啊，水里面哈、哦，水陆的花，陆上的花是叫做须曼提花为第一，水中的花是青莲花哈、哦，所以在莲花里面呢是青莲花最好，所以我们才讲叫阿弥陀经，各位有没有记得叫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红色红光啊、哦、白色白光的，所以为什么叫用天华来哈、哦、天华来供？天华来供养佛陀呢，因为他说天上的这个莲花最为芬馨，风一吹呢香气哈、哦、香气四溢，除了供养花之外，还有供养璎珞哈，把它挂在这个佛的身上，还有用这种香，一种香涂在佛才的地上，一种香呢散在哈、哦、佛的身上，所以也就是说种种的一个供养啊，用天宝莲花琉璃供养哈、哦，那么种种的这个还有这个金刚为台啊，就是行这个展现他的虔诚啊敬意哈、啊、那这个人就问啊，他说诸天呢，他说你那个文章里面又提到啊，除了诸天之外，还有人跟非人也能够得到取各种的花哈、啊、他说诸天在降这个天花呀哈、啊、是人掉下来之后，我们人间的人跟也许很多的非人，像天龙八部啊，他们就把这个花捡起来来供养佛陀。所以这个花呀，哈，虽然是人间人花，但是啥？因为它的花非常的好，妙好啊，就像天花那么好，所以把它命名也叫什么？也叫做天花哈、啊，等等。总之就是散花于这个佛上面哈、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散花在佛上面？是因为看到之后非常的欢喜，而且佛是三界当中第一福田，因此散花于佛陀的身上。”哈，然后就讲这些珠宝所散的宝华在虚空中化成大台。那为什么要化成大台呢？是因为告诉众生说：“你所布施的东西因非常的少，虽然少，但是因为果报啊。”得到了果报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你种的是一块天底下世间最大的一块福田，因为什么田啊？佛是第一大福田，所以你要找到一块好田，把你的好种子种下去啊，所以才叫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成事一粒管山河哈、哦。所以在三宝门中，尤其三宝当中，佛当然是第一福田，所以我们这个经典是要告诉你说，论里面讲，虽然我只是供养花啦、璎珞啦等等哈，而且这个花也许不多，但是呢，福报最大是因为运气很好，供养的人是谁？是佛呀哈。所以他这里种种的描述那个、那个庄严状况啊，有这个莲花化成大台，这个大台呢四边有垂各种的璎珞，然后这个璎珞呢宝色华盖，五彩缤纷哈。这个宝盖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等等，说散花变成这个哈、啊、变成台，是为了让我们众生呢心生欢喜故，得大福德哈、啊、而且这个就又谈到了说，这些展现出来的花盖璎珞的这些庄严呢、啊、在三千大千都变成金黄色，十方恒河沙数这些诸佛也都是如此啊。那这里他就讲到说，为什么是谈到这么多的佛呢？他这里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些比较，说在我们这个世间天下里面，转轮圣王是世间是天下之主，梵天呢，梵天是一个小千大千世界的之主，佛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他说其实不止这样子，佛还是十方哈。十方无量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的上最尊贵的，因此我们今天能够供养佛，佛不只是一个四海一个小天下，不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切恒河沙那么多那么多的世界的 最尊贵的对象，因此我们能供养他是我们非常大的福报，是天下第一福田。所以各位不要放弃啊，你去种福田的好机会。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佛出现在面前，而且佛是这里就是各位在看佛经呢就有一个概念，佛经呢它充满了佛教的想象力哈，它非常的丰富，它讲时间就很长的劫，它讲这空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还不够，还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各位有去过印度人就知道，恒河沙特别的细，特别的白，最主要它特别的多，用数不清的恒河沙来形容佛的世界，各种佛的国土有这么多，它无非是要让我们把这个眼光不要目光如豆，要怎样，要心量要开阔哈。那这里就讲，像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众生，都看到他的佛站在面前来为他哈说法，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佛为什么独独哈为我说法不为于人呢？佛为什么只是每个钟都感觉佛站在前面为他说法？说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众生，每一个人都在念，各个自念，为什么佛独独在为我说法而不为于人呢？啊，就好像世间的良师、世间的好老师，就专门为这个学生叫做一对一的教学。那这里就讲了说，佛陀因为有两种神力。佛陀两种，有时候佛是坐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坐在这里说法，不管多远的众生都能看得见啊，让令远处众生接见，然后远处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看过那个，听过那个故事，目犍连不是听佛在说法吗？他就觉得奇怪，我坐在第一排，佛陀的音声很清楚，我不信，我要测量他的声音，就跑到最后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去听还是很清楚，目犍连就用神足通飞啊飞啊飞啊飞飞飞飞到了过十万亿佛土，非常远的一个国土，那个国土的佛土的众生菩萨身非常高大，一看怎么像一只小蚂蚁那么小，他们那个佛的那么那个佛国的佛就对他们的菩萨讲说，哎，不要踩死他，小心不要碰着他，这个看像小蚂蚁一样的一个尊者叫目犍连，侧着耳朵在测量他们佛的音声，所以有一种就佛的神力，他坐在一个地方，那么众生就在任何地方都看得到他，听得到他的声音。我就常常有一个问题，很纳闷的问题，像我们在对一个两千人、五千人演讲，我们要用麦克风，后面才听得见。我就在想，佛当初在灵鹫山上百万人天。听《法华经》的时候，他声音怎么传的呀？原来佛就有这种神力，所以我们不能用众生凡夫心去揣度、去蠢度、猜测、臆测佛的境界，所以才叫做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嘛。第二个，佛有一种神力的，佛在一个地方说法能够令众生都感觉佛就现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太阳、好像月亮映现在。千江有水，千江也映现在一条江上哈。那因为我们众生呢，有跟佛有两种机感，有的人会见到佛啊，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那得到尽信；有的人是只看到佛是专为我讲的。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的人说，那个人在台上演讲，他又不是对我讲。那有时候你会感觉，哎呀，他每一句话好像都是针对我讲的。那有的人就说，哎，我要跟你个别谈话。所以我看佛光山也有弟子是这样，师父你什么时候方便我要跟你讲话啊？心大师就因为很不方便，所以其实现在对大众讲，那就是也就是在对你讲，但是有的众生就希望说能够为我个别说话，个别开示，就特别眷顾，这就是后来发展到禅宗的小参嘛。 小餐，所以上堂开始之外还要个别哈为学生，我想这也是天台的秘密教吧，哈，格外教好。到这个地方呢，佛就展现第八个神通力，又放光。所以说，世尊在佛陀坐在狮子座上叫虚仪而笑，笑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用这个光呢，所有的众生呢都看到东方，东方有一个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跟出家人，跟我们这个此方的这众生呢就彼此互相哈、就见面了。这意思说，这个第一个也放了一个光，叫做笑光，而且是微笑的哈、微笑的光啊。这一照射出去的光，看到东方，东方有一个好多好多世界的佛，跟我们这方的世界的佛，众生的互相哈、相见。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还要再放这个笑光呢？是因为要让彼此众会，他方世界跟此方世界的众生诸佛世界哈、就能够什么相会，所以令此方见东方的佛世界，也让东方佛世界见到此方的哈、佛世界，让他们彼此相见，所以彼此世界一切大会两德相见哈、所以要以这个佛的神力，他说啊，他这就讲到说怎么样去观察各个世界，这里就谈到一个见的问题，能够看多元的问题。所以他说这里就讲佛用他的神力让众生都彼此能互相见到哈、所以此方世界的众生能够见到东方诸佛世界。他这里就讲说佛陀座下有一个阿罗利尊者，他可以看到，他假如没有很注意看，这样稍微瞄一下至少可以看见一个小千世界，很注意观叫提观，地观可以见两千世界，辟支佛圆觉神的弟子就修右这里没有很注意的，不用心看可以看两千，地观呢用心看可以看三千。那他说为什么我们人，我们凡夫众生有这个能耐呢？这就讲到这个声闻成天眼通哈、天眼怎么使用啊？他说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吧，毗婆沙论啊等等，他说声闻成的众生啊，小看不用，不必太费力，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千，然后加上一些功恨就看到一中千，独觉成呢普通这样看可以看到一中千，用心看可以看到一大千，佛呢平常这样稍微看就会看到一大千，用心看的再仔细看的可以看到无量世界的哈一切的世界。哦，他说了，那为什么我们是凡夫啊，我们怎么也能看呢？他说是因为佛的神力要给我们哈，令彼得见，不是，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力量，就好像说转轮圣王能飞啊哈，这个王要到哪里去，这个王一个国王驾着马车他要到哪里去，随从就跟着他去了，而不是说那个随从有一个力量。譬如说以前的皇帝乾隆几次下江南，因为乾隆要下江南，所以在北京层面的这些太监啊仆从啊都跟着他下江南了。所以佛陀的威神力就好像世间的转轮圣王一样的，转轮圣王飞行，一切云从其诸相马啊众畜就跟着他去了。所以是佛的神力要我们哈、给我们这样一个福报。好，那么佛坐在这个地方哈、微笑哈、所以他说那彼众生也见到我们此方众生，是佛陀的释迦牟尼佛要让彼此见面哈、让此间见对方东方世界，东方世界呢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上下的四维都一样。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大智度人就告诉我们，佛一共展现了八种啊，八种神力，八件神力。我帮各位再做一个总的归纳，在第七卷、第八卷，我们曾经讲过，佛陀第一个神力叫做身分光，放身分光就是身光。首先从哪里？足下放光，还记得吗？我们在讲第七卷的时候，先从脚下放光，然后呢再举身放光，然后再放各种光明，可能是肉际光啊什么光的哈。所以第一个叫身光，第二个神力呢就是毛细孔放光，全身毛细孔都放光。到了第八卷呢，第三个神力是放长光，长光就是一丈长，所以又叫做丈光。 第四个呢，神力就是现蛇根光，广长蛇为什么要说法？所以放蛇根光哈。第五个神力呢，就是大地的六次震动，就表示说这个法是很殊胜。这是在第八卷放了三四五，在第九卷当中做了三次的神力。第一个就是说展现佛陀的功德特别的尊贵，第七个神力就是说佛陀展现他的长生，长生就是真身，这个佛是真实哈在那儿。第八呢叫放孝光哈，然后呢让这个所有的佛世界的众生彼此都可以看见，所以叫做八种神力。那这八种神力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二三四五，佛陀呢八次神力当中五次放光，可见放光啊，光的一个展现，光的哈释放啊，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讲说佛如光，法如水，僧如田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就信大师实在非常有拙见的，他把这座山，他把他的这个僧团，他就叫做佛光山，再也没有比佛光更伟大的，慈光还只是一部分而已。好，下面我们来看呢，那个东方这个世界啊，宝积佛啊就为他们的啊菩萨呢是说，也说了般若经，说呢东方过这个东方非常非常远，有恒河沙等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有这个各个诸佛世界，在世界的最边边有一个世界呢叫做多宝世界，他们的佛叫做宝积佛，也在为他们的世界众生，他们的菩萨说般若经。不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为我们说般若经而已哦，很远很远的地方的诸佛呢，尤其有一个佛叫做宝积佛，也在说般若经。那这里就谈到什么叫边呢、啊？为什么叫最在边？所以就谈到有世界是有边无边呢？啊，他说如果世界如果是有边，那众生就有尽嘛，有边嘛，有边就有众生住在那儿嘛。那众生是无尽呢、啊，这就是坠入叫做常见，因为每一个佛他可以度无量欧僧祇劫的众生，让他们把这个众生都度尽的话，那就没有新的众生了，就不对了嘛。所以众生有没有尽？众生无尽，所以不可能讲有边，所以这是有边之患，就叫堕入常见哈。所以佛陀说，这个论主就讲说，有边无边，这是叫做十四难不达，这是邪见的。所以此十四难，世界有边无边，俱为邪见。为什么？刚才讲的，如果世界是有边的，那众生也住在，众生就是有边嘛，住在有边的地方，就有一个极限。我们现在讲这里有尽嘛，众生就住到这个地方有尽啊，那怎么办？那众生有极限的，有穷尽的，那可能有一天把众生度完啊，那众生是无尽的，不可能度完的。所以这是有边的观念是错误的。那我们讲，那好吧，那就无边吧。那无边呢，就既然是无边，佛就不应有一切智，因为为什么？因为智慧是普遍的，无物不尽，才叫做啊，是名一切智。就说智慧啊，智慧是怎样？智慧是都可以把这个众生，佛的智慧，任何众生都可以把它给感化的，把它给哈、啊、度尽的。那你说这个佛这个众是无边的话，那怎么办呢？啊，世界无边，那就是说，那就有所不尽的啊。意思说，有边的不对，无边的不对，就要舍去无边，就变成断入这个断见的灭，虚幻的，虚无主义的。所以无边也不对啊，因为佛的智慧是一切智，没有不可以度化的众生。所以讲有边无边都不对。那你说，那你讲说你这个世界叫做罪在边哈、哦？他说这个罪在边呢、啊，所以要以无边来破这个有边。等于说我们执着有见的时候，我有这个，我有桌子，我有椅子，我有电脑，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他为了怕你执着这个有，用无来破你，所以这个无也是一种方便的无哈、哦。所以这个多宝世界啊，不是世界，非一切世界边，而是说相对性的， 是释迦牟尼佛哈、啊，因缘众生，可因度者罪在边，这样了解吗？也不是说他是所有世界的罪边，而是说释迦牟尼佛我能度的众生非常非常多，在非常多当中，这个是可能是最边境的。这样各位朋友们没有了解，比如说可能多宝佛国后面还有佛国，那佛陀说我能度的释迦牟尼佛现在佛能度的只是到这个区间，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桌面，我的梳子呢放到这个地方，再放下去它就掉到地上去了，所以这个方面讲叫有边，而不是说这个是所有的空间里面最边境的、哦、我想各位这样应该理解，说有相对性的有边际的一个条件的。好，他说就好像在这个国家当中，这个城市是在最边缘的，这个国家之外可能另外有国家、啊、所以不是说阎浮提里面最在边，在一个国中最边，非此国在最边际，所以讲这个最在边，就这里就是计量比较有边无边的一个存在、啊、好，这是大智慧很怕我们陷入空见或陷入有限都不对。好，休息一下。世间的宝有财宝跟法宝，譬如说有很有钱啊，很多珠宝很多啊，房子很多啊，车子很多，这叫财宝。还有叫法宝啊，法宝就是法性等珠宝，譬如说慈悲啊、智慧啊，这些功德。所以这尊佛啊，他因为菩萨叫造法性等珠宝啊，所以他是指这个宝。那这个佛呢，是因为他有无漏根啊，有37道品啊，他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所以才叫做啊这些法宝法性珠宝所积累积，因此这尊佛叫做宝积佛。有一部经叫做大宝积经啊，大宝积经就是各种非常好的经典累积起来积聚起来的一部大部头的经，叫做大宝积经。那他说这个佛呢叫做宝积佛哈，是因为这个佛的特性呢、啊，问的人就问说，这个佛每一个佛都有宝啊，都是有法性宝，为什么叫它叫宝积呢？他说，因为这个佛啊，以它的特性哈、啊，虽然一切诸佛皆有法性宝，但是彼佛以此宝为名，就好像他说，就好像每一尊佛都有慈悲，为什么弥勒菩萨独尊叫做慈氏呢？我们各位想一想，观世音叫做大悲观世音，难道文殊师利菩萨就没慈悲吗？我们称文殊师利菩萨叫大智文殊，难道其他菩萨就没有智慧吗？你说这是他的特色啊、哦，特色比较强调他的功德，他的特质，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这尊佛称他叫宝积佛，就好像我们独称大悲观世音、大智文殊、大愿地藏王，哪一个菩萨没有发愿啊？比如说强调他那个功德殊胜特殊性。第二呢，是这尊佛在出生的时候，说宝华佛在出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很多的各种莲花啊，莲花色光明，所以他就被称为叫宝华太子。燃灯佛在因地出生的时候，他的周边都很多的灯光啊，光明无限，所以叫做燃灯太子。说宝积佛也是一样，他出生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宝物就生出来。我们看善财童子，华严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家里突然间啊、家运非常好，出现很多的宝物。所以世间有没有这样？有啊，有的人说，哎，我这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突然生意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孩子是带财富来的，所以就可能给他叫做啊这个喜妹啊。带欢喜给我等等。好，这是解释这尊佛为什么叫做宝积佛，他的世界为什么叫多宝世界。下面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在论这个论问者就问了一堆好长的问题， 说这世间有没有十方佛，就等于佛身论。在原始佛教啊，就觉得一个国土就一尊佛，所以一佛一世界。到了大众部啊，大乘佛教才会有多佛的观念产生。好，这里就谈到说有没有十方佛呀？问者就问啊，说呢有很多的佛啊，像刚才讲的宝华佛呀、燃灯佛呀，他们的世界都出生于好事，寿命都极长，能够度尽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是个恶世，叫做五浊恶世，而这世界呢是很污秽，见浊、劫浊、烦恼浊、命浊哈，就很不好的一个世界，而且寿命很短，也能不能度尽一切弟子都还是一个哈心生疑问。这是第一个，他说有没有这个十方，有没有佛呢？他又提到一个哈中一个问题，说佛。就像佛自己讲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叫佛教的女性观，佛教对女性，尤其传统对佛教对女性都是比较呵斥的，可能这跟印度的男尊女卑，印度人对这个女性的呵斥。他说佛讲的说女人不得做转轮圣王，不得做天地是摩天王、梵天王，不得做佛。转轮圣王呢，不得一处并治，十方世尊亦不得一世二佛。谈到就是说对女性的看法，女众呢不可能成为转轮圣王，不可能成佛的。那我们到后来觉得大乘佛教它就有所改变了哈。然后尤其这里谈到说一个世间一世同时不可能有两尊佛出现在世间，他就谈到有一种劫叫贤劫之前，贤劫之前的91劫有一个佛，那个佛就叫做毕婆师啊，我们翻成中文叫种种见。贤劫之前的31劫出现了两尊佛，一个叫湿气佛，一个叫毕树婆覆佛。那么到了贤劫中呢，才出现四个佛，叫做迦罗鸠山陀，还有呢叫做迦那迦摩尼，叫金仙人，还有第三个佛叫迦摄佛，第四个佛才是释迦牟尼佛，除此之外都没有佛了。所以众生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我说这世间没有十方佛，顶多就是贤劫中有出现四个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贤劫前91劫出现一个，贤劫前31劫出现两个，贤劫前出现四个，最后那个叫做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证入涅槃又就没佛啦。你说有十方佛，你们刚才经典讲什么？我不相信，你证明给我看。好，这个论者就回答他说：释迦牟尼佛啊，他有无限的哈，虽然有无限的身量，但是也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如果能度尽一切众生，就是众生有限，就是我们刚才在陷入有边、有尽、有见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众生是无尽的，所以虚空无尽。众生像虚空一样，也是无尽无边，众生造的业也是无尽的，因此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那怎么办？要等待未来哈，未来佛。那么假如释迦牟尼佛能把一切众生度尽，就不需要未来佛来啦，我一个人就把工作给办完啦，就没有未来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可能度尽一切佛，因为众生不尽，所以应该还有余佛会来降世，会来转法轮。可是我常常，这个是佛教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教义，因为众生无尽，所以佛在度众的工作上面是永远度不完的，是没有办法休息的，所以叫做不休息菩萨，叫常精进菩萨。也就是说，开玩笑讲，在佛教的度众工作上是不会失业的。所以佛教徒，有人问我说：“你们出家人会不会失业？”我们如果失业了，那这个世间都已经成办了啦，众生都度光了，这是第一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只能度有缘众生，无法度尽一切众生。如果释迦牟尼佛胆敢拍自己胸膛说：“哼，我能够把一切众生度尽”，那众生就有变堕入有见了。所以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所以还要等待其他未来佛来降世啊，这是一个。再来你说这个转轮圣王不能，两个转轮圣王不能同时出现于世间，同样的一个世间不能出现 两个火，你这个对这个经义不了解，他谈到非常重要，叫四依法。他说这个佛教义啊，佛教的道理有了很容易了解的，有很深的很难了解的，所以要依据啊。佛陀在涅槃的时候，快要涅槃的时候，告诉弟子们说：“弟子们，你们以后要依从的四种道理，第一个叫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是人有生死、有生灭、有来去，所以法有十二部，三藏十二部经，法会永远存在。所以你要因随此法，不因随人啊。这佛教的制度哎，人有来去啊，总统会下台的呀，那个人有任期的呀。”但是制度要留下来，所以佛教很有法治观呢。第二个叫依义不依语，语言游戏太复杂了，要从那个语言背后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呀？所以他说义中，那个道理义理无争，没有这些好恶啊、罪福啊、虚实的无争哈，没有这个无争，没有争吵，所以语以得义，透过语言而了解那个语言后面的真正的意识在哪里，而不是在语言上面起纠纷。他说譬如好像以指指月，月亮在哪里，我用指头告诉你月亮在那里，你不看月亮执着我的指头是错的啊。以指指月是为了要识惑，或者是看到指头视指而不见月，然后就告诉人家说诶，你为什么只看指头不看月亮呢？所以依义不依语。第三个叫依智不依事，因为智慧啊可以分别出善恶好坏，而事是了是分别是妄想，所以事常求乐不入正要，所以因此我们要对这个舍去分别对待啊了别义的事啊，对智慧哈、啊、要了解智慧，这是第一个。第四个依了义不依哈、啊、不了义，所以道理世间有世间的道理，有更深的佛教的道理，你要追求的依从的是那个最彻底的真理，所以叫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了义当中说，一切的人当中最有最是佛第一啊，一切的经书当中是佛法第一啊，经书第一啊，一切的众生当中是出家人、沙人、沙门、比丘，就僧人第一，所以你才能够透过这个啊，得依照这个三宝。所以为什么要去皈依三宝，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一佛教所教我们去行六度布施啊、持戒等等这个啊、哦、这个道理，所以为了义哈、啊，为了义的人说，哎，让我们得这个大富贵哈、哦，哎，有人讲说，哎，我这个去信佛呀，我跟这个法师亲近你，我就可以干嘛？我就可以得大富贵啦，我就可以长命啦、啊，我就可以得到好名声啦、啊，我就可以得到如何如何的解脱等等，这是不对的啊。哦，为什么你自己还要去修行呢？因此他说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太好了。佛教讲的四依法，再跟各位讲一次，依义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佛教没有威权主义，没有威权思想，不会讲说你听我的就对了，我就是法令啊，我就是一切啊，就是要听我的，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是他说啊，虽然讲这个一个世间没有二佛同时出现，但并不是说十方世界没有很多的佛呀。就好像说这个地方没有两个转轮圣王，并不言他方世界三千大千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其他的转轮圣王存在。所以因为世界有十方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所以呢就会有的其他一定有其他的佛在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可能就是一个佛释迦牟尼佛，但是有很多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一佛一个佛徒可能有一尊佛，但是其他佛徒还有同时啊有很多的佛，所以一世界一世无二佛，但是多国土有多佛呀，十方世界像恒河沙等世界有十方世界哈，有那么多的佛存在。好，第二个呢，另外第三个原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十方佛，是为了要强调佛事难值，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中国难生，佛事难值，出生在佛出生的时代， 有佛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他说佛的出世就好像幽昙菠萝花啊，菠萝说好像我们说那个叫昙花一现，像昙花一现哈，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何时亦有的。所以像有的人就会生在天啊，生在天中，生在人当中，有的人甚至出生在佛的时代了，他都觉得啊，碰到佛是非常的啊，非常的难。所以为了要度无缘众生，告诉众生说佛甚深难得，佛事甚深难得。这里就有一个故事。所以有一天佛陀跟着阿难尊者去托钵乞食，看到前面来了一个贫穷的老太婆，就站在那个路旁。阿难就跟佛陀讲，佛陀这个人应该，这个人很可怜，佛陀你应该上前去度他。佛陀说这个人没有得度因缘。阿难说不会啊，佛陀你靠近去，他看到佛陀你的相好光明，他心生欢喜，就会这样来信佛。佛陀就上前去，那个老太婆呢一看到佛陀从前面来，赶快把头转过去，用背部背着佛陀。佛陀又从后面出现，他就把头抬向右边，佛陀从右边出现，抬向左边，又从左边，那个人干脆就把头往天花板，佛陀又从天花板出现，他又低头下来，佛又从地涌出。这个老婆婆竟然做了一个动作，把双手捂着眼睛不要看。佛这么用心呢，东西南北上下呀，前后左右要来度这个老婆婆，所以无缘众生佛纵然出现在你面前，你可能都不认识他，所以才说叫没有二佛出世，是为了强调佛事难逢，佛的遭遇是很困难的。究竟有没有十方佛呢？佛的存在，这个国土是一尊佛呢，还是有很两尊佛呢？这牵扯到佛教非常重要的哈佛身观。那么我们这个等到未来有机会呢，再来跟各位做详尽的说明。好，谢谢你。